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现在是周六下午的2:30。刚指挥中心公布了今日确诊人数哦，还是居高不下哦，希望大家还是要好好待在家哦。这几天当然也有好消息，台湾开始下雨了。我每天都会上网看看各地水库的即时水情，看看这些水量上升了多少，如果持续上升就会感到很开心。北部的水库真的都紧张了不少水量，而中南部也有望减缓旱象的问题咯。不过昨天的好雨应该是暴雨，才下了几分钟之后，瞬间很多地方就出现了淹水的情况。在线上会议我们都听到各地雷声轰隆作响，也有人必须中途离开会议，因为雨水淹进家里了。只能说现在很多事情没有什么是刚刚好的，好像都变得非常极端性的存在了。总归一句，目前疫情都还没减缓的状况之下，还是好好待在家。我们可以在家想想为自己、为家人、社会能付出些什么呢？就算是一句问候关怀都很棒哦。不能相聚，那我们就和朋友约一约，线上开播一起聊天。那雨天听听雨声，再听听 podcast 也不错咯。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关于外貌。在现今这个外貌协会的时代里啊，我们很难不去在意自己的外貌吧。也不难发现，颜值高的人通常就很容易受到人们的喜爱。就算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应该由外貌来做定夺，因为外貌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但是呢，我们自己可以要求自己不要去以貌取人，我们却无法控制别人是否会以貌取人啊。颜值高的人会在竞争中获得较多的助力，这是事实哦。就像企业而言，在面对不同的求职者，除了履历、自传和面试的对谈当中，了解这个求职者个人的特质、专长、经历，是否符合应试职务和公司文化外，如果应试者的外形较有优势，确实会带来加分的效果。当我们对一个人了解的资讯越少的时候，就很容易依靠第一印象的直觉来做选择。就像是面相学至今还是有很多拥护者而无法淘汰掉，也许就是有很多让人深信不疑的观点。那么再来，我们真诚的看看自己，你也曾经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满吗？或者是没有自信呢？今天我就要来分享过去让我感到无敌自卑的龅牙。那我们节目就开始咯。大家都还有印象自己小时候乳牙是怎么掉的吗？掉了之后是不是还要把牙齿丢到床底下呢？我也做过这个动作，但想一想，一颗牙齿在离开齿肉之后，它很快就会变黄耶，丢到床底下真的觉得好诡异哦。所有掉牙的回忆啊，我最清楚不过的就是我的门牙了。我上排的两颗门牙是同时间离开我的。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很皮的孩子，常在我们老家的巷头巷尾跑来跑去，玩得全身都是汗臭味的屁孩。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邻居，他在卖早餐的饭团，所以他有一个摊车，在没有营业的时候啊，会推到邻居家门口绽放，然后将这个小摊车呢用铁链链在邻居家的铁门窗上，所以这个摊车和铁窗就会悬挂着一条很粗的铁链。有一次我们一群小朋友就在玩鬼抓人，那一次是我当鬼，还要模仿僵尸双手向前伸直，然后跑跑跳跳的去抓人。在我前面给我追的小朋友就往那小摊车和铁窗中间跑过去，穿过去的时候他抓住了铁链往上举，好让他自己的身子能够从铁链下通过，所以当身体弯腰通过之后，双手就很自然的把铁链给放开了。而随即跟在他后面的我就只看到那个铁链像荡秋千一样朝着我的脸荡过来了。记得我的门牙被铁链打到的时候，当下我还呈现着僵尸的姿态往前跳，这个往下荡的铁链再加上一个往前跳的僵尸，就这样我的门牙就活生生的被铁链给打掉了，鲜血直流，吓得我双手捂住嘴冲回家里的角落躲起来，只记得我不敢松开手，蹲着大哭。再来的画面我就没有印象了。后来两颗门牙在冒出牙龈的时候，我很爱用舌头不断的去顶去推那两颗冒出来的门牙，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常做这个推牙的动作，所以我的门牙长得越来越歪斜，最后向外长成了一个八字形的状态，龅牙的态势就此抵定了。而我们家三姐妹也就只有我一个人有龅牙的问题，大部分人长智齿的年纪大约是在16到25岁，而我大约是在高一的时候四颗智齿就全部长齐了，龅牙的程度就来到极致高峰咯。我在高中时就有很多被耻笑的外号，例如开关器啊、暴龙、迅猛龙，或被同学开玩笑说我攀岩是不需要靠双手啦，靠牙齿我就可以攀岩攻顶了。在成长过程中也很常受到同侪们的取笑，虽然我都是幽默以对，我自己可能也会加入参与自娱娱人之类的，但心里其实还是挺受伤的啦。龅牙的形成的原因大概有90%和遗传的因素有关，龅牙是具有家族性倾向的哦。但口腔如果有不良习惯，或者是更换乳牙的时候有局部的障碍，也是形成龅牙的直接原因。我想我大概是这三个原因都有了，造就我有非常严重的龅牙问题。要能够让双唇紧闭其实都很困难，所以常常就会刻意去抿嘴唇来包住我的门牙。所以我从小到大都很羡慕着别人有一口漂亮的牙齿，笑起来有漂亮的门面。到现在我还有印象，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自己的龅牙而自卑不已。有次默默看着班上一个女同学在和其他同学聊天说话，我的眼神就一直停留在她的嘴巴和牙齿，只看到她的嘴巴张合张合的，我也没有听她在说什么，只觉得她唇红齿白的，看起来好漂亮哦。当下我真的好羡慕哦，然后觉得自己真的是丑到一个不行，所以我也不太喜欢看镜子里的自己。当然我也知道可以去做矫正让自己恢复一些自信，但也只能等到自己长大赚钱才有办法去做矫正哦。直到我毕业踏入社会职场工作的第一年，我就开始研究该去哪一家牙科诊所来做矫正。当时的小 S 矫正的成果都是众人所知的，他在1998年的5月开始戴上牙套，戴了整整3年牙套才拆下来的，还出了一本书叫做小 S 的牙套日记。所以我就打定主意也要去找小 S 那一家诊所去做矫正，想说都要花大钱了，那就应该要找让我能够信任放心专业的矫正牙医师。另外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害怕看牙齿的，在此之前呢，从小到大看牙齿的次数应该不到5次，也知道这个医生会给病患很安心舒适的诊疗氛围来减缓在处理过程的疼痛感，这一点就让我吃下了定心丸。所以不管处理我的整口烂牙和矫正会让我有多么的恐惧害怕，我也一定要去面对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无法不在意自己的面貌，长期内心的自卑感影响了自我评价，我无法肯定自己，不论是在说话、吃东西、大笑甚至发呆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没有魅力的人，对感情的经营也十分的没有安全感。所以确定了牙医诊所就和公司请了一天假，从桃园搭车到台北忠孝新生站咨询去咯。记得柜台的收纳兼咨询的太太和我报价矫正费要12万的时候，还有一点高傲的姿态。当然在那个时候啊，头期款就要付3万块，对我月领才 26K 薪水的我，负担是真的有点大。所以我就打着悲情牌请他让我分3期，每个月付1万块把这个头期款付完。这位太太还问我说怎么知道这个诊所资讯呢，我回答说就是看到小 S 来这里矫正啊。所以接下来我就展开了我的矫正人生。在下一趟过来看诊就是照全口的 X 光，坐上诊疗椅张开嘴巴让牙医师来检查我的烂牙。医师有一口粤语腔的口音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看完我整口牙齿的状况之后啊，帮我的牙齿打了分数哦，还下了评语。他说 J 小姐，你的蛀牙洋洋洒洒，你这一口牙我只能给你打30分。然后对我的龅牙程度说，这个就算矫正了我也没办法帮你做到90分啊， 就算是他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是挺有安全感的，觉得他就是可以帮我变漂亮。矫正牙齿虽然费用是12万，但是我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将近20万。总共拔了5颗牙，其中一颗大智齿只露出了冰山一角，大部分的牙齿呢都是躺在牙龈里的，所以这是用手术形式来执行拔牙的。化开牙肉，这颗智齿壮硕的不得了，感受到医生真的很费力，像拔萝卜一样，还先扳正了牙齿，最后动用了锯子吧，将牙齿切成两半之后再分别拔除。还好整个过程除了打麻醉最痛之外，其他都是靠医生在费劲了吧。然后还有其他几颗蛀牙做了齿雕来修补。为了矫正，我拔了5颗牙齿，可见多需要空间才能把门牙拉回到正常的位置。因为拔牙之后要等伤口愈合才能够戴牙套，所以愈合需要时间嘛。那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就少掉了5颗牙，觉得自己好像牙齿全部都要掉光的感觉。大家有在梦里面梦过自己牙齿掉光的情境吗？就是那种恐惧的感觉。再来，最痛苦就是第一次戴上牙套了。记得当时的牙齿根本没有力气去咀嚼食物了，所以我会把菜饭都丢到果汁机里面打成烂泥才能够吃。有戴过牙套的人都晓得舌头会被矫正铁线勾到的那种痛，戴牙套很容易因为吃东西而残留很多的菜渣漏屑在矫正铁线上面，舌头会很不经意的去拨弄，然后就不小心被铁线给勾到刮到。戴牙套其实有很多硬的东西都应该要避开少吃，但我就是很爱吃要啃的东西，例如啃鸡爪、咬软骨啊、拔蜡，所以铁线呢很容易就被我咬歪了。每次去换线就会被医生发现，就会被医生念了一下。另外一个就是矫正辅助用的橡皮圈，就是透过不同的尺寸的橡皮圈勾在矫正器的钩子上，运用橡皮圈的拉力来牵引到适当的位置，拉进拔牙后的缺牙缝隙。因为我是属于严重的龅牙患者，所以橡皮筋的勾法通常是一端勾住上排的全齿的部位，另外一端则是往下勾在下排后方的臼齿部位。使用橡皮筋的时候啊，说话嘴巴不能撑太开，睡觉和醒来的时候啊，都尽可能要勾着，只有吃东西的时候再拿下来，否则矫正的效果会不好。印象中有一次非常的尴尬，在一家面店和别人共桌用餐，我拆下橡皮筋的时候手指头没有拉好，所以让橡皮筋不小心从旁边飞了出去，吓得我心跳漏一拍，真的好险没有喷到别人的汤碗里。接着戴牙套的时间就这么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等到了第四年，医生才愿意松口说满四年我们就可以拆掉了。记得我拆牙套的那一天很期待，但也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大概是因为也习惯了牙套人生吧。没过多久立马就适应没有牙套的快感。矫正后一年还是要戴维持器的，这是用轻薄而透明的塑胶片制成的牙套形状，上下排可以完全包覆牙齿。这维持器也不便宜，我记得要10000块。不过我非常的不小心，某次在外用餐的时候拆下来包在卫生纸里，直接放在桌上，忘了收进我的收纳盒，结果餐后服务生来清桌面的时候把它当作垃圾收掉了。从我戴上牙套到现在，目前好像没有听到戴牙套时间比我长的人耶。我的牙套人生整整戴好戴满四年才毕业，但这四年时间所换来的，我可以轻松的大笑，终于不用再羡慕别人。也因为矫正大大的改变了我的脸型，也让下巴变尖了，帮自己颜值加分，对自己的外貌也多了很多的自信，能够认同自己也更爱自己。每个人多少都会评价他人，做一些评判，评头论足，不论是第一次的约会，新同事到职，甚至只在街道上与人擦身而过，就那几秒的瞬间，人们就很容易做出一些判断，很轻易就会把对方贴上一些标签。心理学有一种光环效应，意思就是说，只要看到长得好看的人，我们会倾向认为他一定还有其他正面的特质，像是他们应该会比较聪明啊，比较有气质，有才华，负责任等等，会给予比较好的评价。就是以先入为主的初步印象来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特质，这常常会造成以点盖面或以偏概全认知错觉的主观印象。 相反的，对长相不好看的人，一开始就容易给予较多负面的认知印象。懂得这样的道理，就别急着以貌取人。我们可以将批判性思考多多用在自己的身上，才能获益良多。所以我们都晓得了，一个人的外貌绝对不代表他的全部，更不等同于他的内在。不过现今这种追求外貌的风气早已普遍被接纳，而且趋于年轻化了。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在他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暑假就带他去隆鼻，也就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整形还没像现在这么盛行哦。他妈妈为了让他在上大学能够有一个不同的开始，全新的开始。说真的，我看了他过去高中的照片，真的会认不得是同一个人耶。但我真的觉得他妈妈超棒的，因为孩子变美了，自然表现就会很有自信，对往后的人生际遇就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我今天并非在倡导整形啊，而是我们要正视自己，填补内心的那一个空洞，不要去压抑自己想要变好变漂亮的那一种渴望，不用躲在阴影角落里去羡慕着别人，自己也可以走到阳光底下，太阳不会为特定的人照亮升起的，人人都能够带着微笑享受太阳光的温暖。所以勇敢地踏出去为自己做一些改变，绝对没有不好的。同时我也认为这是马斯洛需求理论中爱与归属的部分，自己需要得到关爱，也需要感到被他人所需要，我们的内心才不会觉得越来越空虚哦。当然天生丽质的人终究是少数，所以我们不用太一昧的去追求那种外貌是想要博得他人的喜爱，而是要让自己觉得舒服，觉得好看，让自己举手投足都能够充满自信，拥有自己的魅力才是最重要的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这一集节目内容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或灵感的启发。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十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就到这，我们下次见咯，拜拜。